居家防疫哈，这些日子我们当中至少有四个小组，分成了两个人三个人更小的组，或者有一些组是整个组一起更多次的在 Zoom 里面大家一起祷告。我想弟兄姐妹能够借着不必出门上班，在家里的时间更多，花时间到神的面前祷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今天的信息我想继续和大家来谈祷告，我们还是先来读这一段最近常常被提起的经文，在历代志下第七章13节到15节。如果你看得到荧幕上的字，请你跟我一起大声的把神的话读出来。预备，来。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中间很多人比平常花更多的时间祷告，我相信全地的教会都在祷告。这一段经文讲到的，好，他说我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如果有病毒在神的百姓中间，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卑祷告。神讲在祷告之前要自卑，所以不是只是埋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自卑。到底什么是自卑呢？自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想想看，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面前，你生发过一种自卑的感觉？感觉你的才干、你的能力、你的品性不如这个人，或者不如这一群人。一般呢，我们都会说自卑是一种不好的感觉，甚至于我们会认定它是一种不健康的感觉。但是其实不一定，就看是什么人让你感到自卑，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觉得自卑。我一直到17岁才踏进教会。当我进入教会不久之后，我就认识了一群跟我同年龄的姐妹们。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无论讲话或者是他们对事情直接的反应，都让人非常的舒服。好像他们的反应我觉得真的是很合宜，然后在他们面前我就觉得我自己啊像个野小孩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自卑的感受，但是我想在我那个年龄这样的自卑是好的，是健康的。因为在我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想要见贤思齐，很想要能够改变跟他们一样， 很想要进步，这样的生发这种的动力。所以自卑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其实啊，在我做基督徒这个成长的过程，一路都有类似这样令我自卑的事情发生。我还记得我31岁那一年回台湾度假，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买一些基督教的书啊，属灵的书籍带回美国来充实我自己。当时我知道我的舅舅是一个基督教书房的董事，一个出版社，基督教出版社的董事。有一天我就问我的舅妈，哦，你买他家的书可以打几折？我舅妈告诉我， 我买是打8折。我想都没有想，我冲口而出，哦，我可不可以跟他们说我是帮你买的？30多年过去，我每一次想到那个，我仍然不会忘记，当我这个冲口而出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立刻感到一种羞耻，深深的自卑。我不能够否认，正是因为这个话，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就证明我真的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好像在我的里面没有正直的生命。其实这些年来，我很感谢神，在不同的环境把我里面真实的情况显明出来，使我能够把我自己的这些状态带到神的面前，呼求他的怜悯，呼求他的改变。关于自卑的情绪，当然绝对不会是让人舒服的情绪，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当圣灵透过环境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个情绪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改变。千万不要为了让自己好受就为自己找借口，比如说大家都是这样嘛，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都怪他，如果没有他的话怎么会我这么尴尬这么难看呢？其实就承认吧，这就是我，然后带着这种让你觉得很痛苦的情绪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每一次都为自己找借口，每一次我们都怪罪那些环境，把我显出来的环境，那么很快的我们的心就会刚硬，下一次不管神在借着什么环境，借着什么人把我们里面的状态显出来，我们就再也不会有自卑的感受了。过去这个礼拜，好多个小组都在读大卫和八十八的故事。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在唯读圣经上面也特别安排了诗篇51篇。诗篇51篇正是大卫在人面前，在神面前一个自卑的写照。我们来看看他在这篇诗的注解里面是怎么说的。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这个是诗篇51篇的背景。就是当时大卫的军队出征了，大卫王自己在王宫里面过一个闲懒的生活，他那一天睡到太阳都快要下山了才起床，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女人拔示巴正在洗澡。 大卫就派人去邀请拔示巴进到王宫，并且在王宫里面和拔示巴发生了关系。拔示巴怀上了大卫的孩子，现在大卫害怕情况被曝光，因为拔示巴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还是大卫军队里面的一名勇士，所以大卫就想办法要解决他的这个羞耻的问题。他把人叫拔示巴从战场上回来，然后他设法让乌利亚喝醉酒。大卫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乌利亚送回家，来遮掩大卫自己和拔示巴之间犯下的罪。但是没有想到乌利亚是一个非常正直，而且一心向着国家，全心都在战场上的人，他竟然睡在王宫的外面，他没有回家。搞了两次他仍然这样，甚至于大卫派人去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他还是不回家。所以大卫只好再设一个计谋，让乌利亚战死沙场。然后呢，大卫在乌利亚死了之后就娶了拔示巴做妻子，也顺利的生下了他们犯奸淫在婚外情里面所有的孩子。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有大卫一个人知道，但是神也知道。所以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神就派了他的先知拿单来到大卫面前，把事情原原本本的摊开来。诗篇五十一篇就是记载大卫这件事情被摊开来之后他的反应。在这个时候大卫没有推却自己该负的责任，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眼前。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一国之君哦，但是他没有在人的面前，也没有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找任何借口。他说，是我的过犯，是我的罪，问题是出在我身上，不是拔示巴的问题，也不是天下所有男人的问题，更不是这个来跟我谈话指责我的先知拿单的问题，出问题的人是我。然后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换句话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而且我们要知道大卫的诗是给所有人唱诵的，所以他也在所有的人面前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我生下来就是这样，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在居家隔离的这一段日子，我们的家里面关系紧张吗？不要总是把指头指向别人，我们要留一个余地想一想，有没有可能问题就是出在我身上呢？是我这么容易动怒，搞得全家鸡犬不宁？是我这么容易批评，搞得配偶和孩子不开心？或者是我闷闷不乐， 使得所有我在的地方都没有欢笑的声音。大卫没有为他自己找借口，自卑的人不会找借口，因为自卑的人是一个看到真相的人，看到了真相有什么借口好说呢？真相已经暴露出来了，还有什么借口可以找呢？所以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意思就是，神啊，你说的都是对的，那个可恶的人就是我，我在你的判断里面，我在你的面前毫无话可说，你怎么说我都是对的，我只求你赦免我，洁净我，恢复我。所以大卫说，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我的心是污秽的，我的心是扭曲的，所以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恢复我，帮助我恢复我。大卫在另外一篇诗篇里面曾经这样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我们知道得赦免的条件就是承认，如果我不承认我的罪，我不承认我是恶的，我甚至于向我自己也不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那么神怎么赦免我呢？只有犯罪的人需要赦免啊。如果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承认我做的这些事情是犯罪，那么从何谈赦免呢？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很显然，大卫为他自己的罪忧伤，为他自己的罪痛悔，他说我的罪常在我眼前。他这种态度在神的面前神没有轻看，神没有轻看他，神把他扶起来。因为根据我们后面的记载，神听了大卫的祷告，神没有丢弃他，使他离开神的面，神也没有从大卫收回他的灵。在圣经里面记载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在拔示巴这件事情之后，神仍然与大卫同在，是因为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会赦免他们，医治这地。神的应许真的行在大卫身上。然后到了新约，圣灵对大卫这个人盖棺论定的话是这样的，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多美的一个从神来对他的判断，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我们想一想哈，如果以世人的眼光还有标准来看大卫与拔示巴这件事情，大卫不但犯了奸淫，而且他用诡计流了义人乌利亚的血，他是不是罪加一等，罪不可赦呢？从世人的眼光确实是这样，但是在神的面前，大卫为自己的罪 忧伤痛悔，神完全赦免了他。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所说的，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有一样罪神是不能够赦免的，不但神能够赦免，而且还能够洗净我们一切因为犯罪而带出来的不义。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能够认我的罪吗？恢复就在这里，但是我这个人能认自己的罪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能赦免我们的罪，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与自卑相反的态度是骄傲，骄傲使我这个人在犯罪之后，我不停地为自己找借口，骄傲使我这个人没有办法在犯罪之后向人向神承认我的罪。圣经里面有一个骄傲的例子，那就是法老王，这个埃及的法老王。神曾经派摩西和亚伦到法老的王宫里面传一句话，神要摩西对法老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神要法老让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去侍奉神，但是法老百般刁难，一次又一次拖延，不让以色列的百姓出去。因为法老这种不肯自卑的态度，所以神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出手对付他。正如耶稣所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耶稣的话句句都要定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神有的是办法让他的儿女降卑。现在全世界的疫情这么紧张，这么严重，我们到底是要自卑在神的面前，转离自己的恶行回转到他的面前呢，还是我们就是不肯自卑，只好由神一次又一次的对我们出手呢？再没有智慧的人也应该知道，与神对抗就像用脚踢刺一样，我们是赢不了的。病毒之后还可以有经济崩溃，我们已经在边缘上，经济崩溃之后还可以有饥荒，发生饥荒的同时还可以有战争，而且在这一切的灾难当中还可以加上地震、水灾、海啸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只要看看约拿，当他逃避神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不愿意自卑，我们读一读他的故事就知道，人是强不过神的。如果我们不愿意自卑，那么我们的骄傲映着景象与神对抗，神非常有可能就像对付法老王一样来对付我们。我们可能要等候的是像法老王一样的毁灭。其实神允许新冠状病毒 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全人类正在急速的堕落下去，神用新冠状病毒拉我们一把，让我们停下来，让我们有时间想想我们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可以有时间想想我是从哪里到这里的，让我们能够回头看看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且也破坏自己所生活的环境，破坏我与别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种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心里面，因为看到自己的情况，自卑在神的面前，寻求赦免，归向神，那么就从这里开始，我们会走上一条光明的路，救恩、平安、次序，甚至于喜乐，可以重新回到人类的社会。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自卑，我们觉得是别人的错，是别人的问题，甚至于是神没有好好的照顾这个世界，那么等候我们的就会是像法老一样的毁灭。到底我要选择大卫的生命所教导我的，被恢复、被更新、被扶起来，还是我要选择法老的道路？上上礼拜四是美国的国家祷告日，我们祷告，我们大家祷告，求神使我们的国家从总统一直到平民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祷告，我们只要想想看，先知约拿他去尼尼微城服侍，尼尼微城是当时亚述帝国最繁荣的城市，但是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圣经说他们的罪已经到达了神的面前，神派约拿去对他们传讲简单的一句话，40天之后神要毁灭这城，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没有想到约拿只是走了一天，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传讲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神在看尼尼微城会怎么样回应约拿所说的。真的没有想到尼尼微城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大家披着麻布，全部都离开自己所犯的罪，回转归向神，所以神就不惩罚他们。神也在看，当我们面对新冠状病毒，我们是怎么回应的。美国在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除非我们悔改，我们真的能够从现在的局势看出神的警告，不然这个国家怕是要急速的衰弱下去。可是话说回来，当人的灵魂没有苏醒过来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活在黑暗里，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惹神的愤怒。美国难道不是有很多的百姓现在正活在黑暗里而不自知吗？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这一段日子，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自己祷告，或者你是两三个人一起祷告，我们要为美国向神求光，求神发出他的亮光和真实。只有在他的光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光，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况。我们要祷告， 求神发出他的亮光，对着我们的国家，对着我们的邻舍，对着我们的社区，对着我们自己发出他的亮光，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自己的情况。我相信当我们认真的更多的为国家祷告，有一些现在在教会里面出出入入的人会真正的重生，再也不只是有宗教生活而已，而是生命开始与神连结，开始追求一种活泼的关系，跟神活泼的关系。而且我相信另外有一些从来不关心自己生命状态的人，他们因为有人祷告会找到救恩。所以我们求神让美国能够像当年的尼尼微城一样，因为悔改，真实的悔改而得到平安。下面我想要分享我们这些正在祷告的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祷告里面自我省察，我是不是一个自卑在神面前的人呢？首先，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用我而不是用我们吗？为什么我说你可不可以用我而不是用我们？因为几年以前圣灵教导我，在我祷告的时候，尤其是公开祷告的时候，圣灵要我使用我而不是使用我们。当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发现哇，我竟然不容易哦。我祷告的时候我用我，我好怕别人以为这个真的都是我犯的罪，这个真的都是我做错的，其实我是在为他祷告，他刚才才把他的情况告诉我。就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发现我里面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我里面那个骄傲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我就怕别人看错我。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学习，我不要再跟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用我们。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从现在开始，你在祷告的时候用我。比如说，主啊，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而不是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我得罪了你，我真的很刚硬，我不愿意向配偶认错，不要再说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很刚硬，我们不愿意向配偶认错。因为我不能够代表别人，是不是？尤其在认罪的事情上，我怎么能够代表别人呢？那我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为什么要讲一个根本就是我不能够代表的事情呢？我们可不可以到神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不要再说别人的闲话了，而不是说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说别人的闲话。一方面是我真的需要帮助，另外一方面别人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可不可以到神面前说，主啊，帮助我能够真实的敬畏你，而不是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敬畏你。所以第一个，让我们学习在祷告里面，只要你跟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试试看用我而不是我们。第二方面，保罗说，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有一年我们教会40天连锁禁食祷告，那一年神感动我们要40个晚上在教会里面有祷告会。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在下午在家里想，哦，那天晚上祷告会应该朝哪个方向祷告的时候，很清楚的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为神已经成就的事情感谢。哎，我就去翻那个禁食祷告的记录，哇，我一看我发现我们才祷告10几天，已经有20几件非常确定的事情是神已经回答我们了。那一次我真是觉得我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祷着祷着神已经有20几件成就了，我这么迟钝的感恩。从那一次之后，我也曾经好多次在祷告会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前面5分钟就是感谢，就是赞美吧，我们就花5分钟就是单单的感谢，单单的赞美，就是唱完诗歌之后。但是好多次我观察，我发现很难得有人在他开口祷告的时候单单感恩，总是要一再交代，好像我们祷着祷着我们就开始求神了。弟兄姐妹，一个自卑的人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从现在开始，在你自己的祷告生活，或者你跟小组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里面，用前面的几分钟，只是敬拜，只是赞美，只是感谢，不要求，看看，看看怎么样。耶稣曾经一下子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结果呢？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因为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所以耶稣说：“哎，那9个人在哪里呢？如果平均起来只有1/10的人会感谢神，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做那1/10的人吧。这一段时间，或者甚至于以后，我们要警醒感恩。一个自卑的人，绝对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人。观察看看，在你的祷告里，你是一个自卑的人吗？第三，自卑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耶稣在上帝面前非常自卑。腓立比书2:6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耶稣自己卑微到一个地步，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又说，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看，除非看见，不然耶稣不做；除非听见，不然耶稣不说。难怪，因为他必须要看见，他必须要听见，他才有的说，他才有的做，对不对？难怪耶稣有时候清晨就去祷告了，有时候他半夜还在祷告，甚至于有时候耶稣整夜不睡在祷告。所以我知道，一个自卑的人会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因为没有依靠，没有依靠，只有靠着神。所以要常常到神的面前去领受，不然就不知道怎么做，不然就不知道怎么活。在还没有亚特兰大灵粮堂之前， 大约有几年的时间，每个礼拜三晚上有一些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聚集在我们家里祷告。那几年其实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很重大的压力，虽然神的灵有时候会运行在我们的祷告会，来参加的人很稳定，而且大家都还蛮喜欢的，可是因为我自己生活上的压力，所以我好几次我就想要停下这个祷告会。那个时候每一次在祷告会里面我会有一点分享，所以我就想要停掉这个祷告会。可是就是每一次当我的心里面好像支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一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圣灵总是会做一些很明显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我就继续这个祷告会，没有把它停掉。现在回想，当时我如果在自己生活的压力当中没有持续这个祷告会，那么就不会有后来我们这些人在祷告会里面的这些人一起寻求神是不是要开始一个教会，就不会有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经验呢，使我想到 even 现在我就会想，如果有一天我到了神的面前，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会发现哇，好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祷告。如果我为那件事情祷告，如果我为那一个人祷告，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会发现那个时候我没有坚持祷告下去，以至于神的帮助已经在半路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坚持下去，我没有得到神的帮助。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我就会鼓励我自己，即使现在觉得很难，我还是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绝对需要祷告的。这十五年来，我也经历到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信息结束，邀请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回应，来祷告的时候，同工和我们大家一起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数不清有多少次有人事后告诉我，哇，某某人在祷告，为我祷告，那个正好是神给我的答案。或者有时候人家告诉我，你为我的祷告就是我想说但是我说不出来的。可是我们这些祷告的人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只是祷告，我只是回应这个需要来祷告而已。如果弟兄姐妹不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怎么会知道在我们毫无感觉的时候神在工作呢？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太注重感觉，哇，我今天好有感觉哦，神已经垂听了，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呀，神这个祷告没有用，其实事实的真相可能完全相反。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居家隔离已经两个多月了，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警醒祷告，两个月之后有一些人接到了被 lay off 的消息，有一些人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上班，做服务业的人根本就没有收入。你会不会越祷告越灰心，越祷告越觉得我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看没有看到什么？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卑在神的面前祷告。首先我要问，除了祷告我还能做什么呢？这个时候除了祷告你还能做什么呢？是不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有一句经文非常面前来祷告，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神会赏赐祷告的人。让我们学习到神的面前用我而不用我们来祷告。让我们警醒感恩，在这个防疫居家防疫的这段时间，神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临到我们每一点恩典，让我们好好的感谢他，然后让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们必要看见神赏赐寻求他的人。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我想要用下面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也邀请你在家里听着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卑在神的面前，在祷告之前求神给我这样自卑的态度，一颗谦卑的心。 用这首诗歌继续的在神面前呼求，这首歌的歌词成为我的祷告。主啊，求你，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为我造一颗谦卑的心。身上也在整个你自己的身体里面，主我感谢你。是的，主我感谢你，你能让新冠状的这个病毒让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况，主，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也没有办法自我帮助。主，整个世界在你面前没有力量，没有解决的方法。主啊，我们自卑在你的面前，这是事实，这是现况，我们还能够靠什么呢？主啊，教我，教我们每一个人看见我们实际的情况。我除了来依靠你，我还能够依靠谁呢？主啊，我感谢你到现在还给我机会，还给我们机会，我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抓住你的心意，能够了解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美意。哦，耶稣，我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你没有放弃你的教会，我真的感谢你。当我们在家里祷告的时候，我为了许多的小组已经在祷告里面感受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我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为了一些小组在你的面前能够真的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我感谢你。耶稣，谢谢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真的是要赐平安，你一点都不是要借着这个病毒来毁灭我们，你要把我们挽回过来，回到你的面前，就好像浪子回家一样。主啊，我感谢你，如果按照我的罪，我早就应该被你丢弃了，但是主，你到现在还给我机会， 我感谢你，我也为我的弟兄姐妹，为教会在这一段时间所经历的恩典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极大的负担，要我们祷告，而且你没有，你保护我们，没有让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受到感染。我真的感谢你，主，当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教我们，求圣灵教我们，主啊，在更深的层次里面使我自卑，因为有光照进来，当真相显明的时候，主，我就可以在你面前自卑，来寻求你的帮助，放弃我自己那些在罪里面的想法、态度、习惯、行为，真实的、诚恳的回转到你的面前。主，我感谢你总是赦免那些我认的罪，谢谢你，你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我认的罪。主啊，你实在是蛮有恩典的神，充满怜悯，但是你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让我的心深深的敬畏你，教导我们在更深的层次里面，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主，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我跟我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主，在这一段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情况里面，不要让我的灵魂沉睡，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我为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主啊，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能够苏醒过来。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大家一起经历到自卑在你的面前，使你的灵可以更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需要你，我们这个教会需要你。主，让我看见我自己的情况，就像你看见我一样，好使我能够从心里为我自己忧伤，使我从心里为我自己痛悔。圣灵，我谢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极美的工作，就是使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我渴慕你这样的工作坐在我的身上。圣灵，我求你这样的工作坐在我的身上，坐在我的教会，坐在我的家，坐在我的邻舍，坐在我的社区里面。圣灵，谢谢你，你带着光进来的时候，
我就能够看见我自己的情况。在你的光里面，我可以看见光。圣灵，我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主啊，鼓励我们，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这段时间祷告已经灰心了，在这个过程里面碰到很多困难的事情，心里面灰心了，主啊，求你鼓励，鼓励这样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感觉算不得什么，但是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你说你要赏赐那些寻求你的人，帮助我，也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一股那个力量，我要起来寻求你，我要起来祷告，我要把你放在我里面的负担时时刻刻的祷告出来。神啊，不要允许我，也不要允许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沉睡致死。主，让你的教会在这个疫情当中有更多时间来祷告的时候，使我们整个教会的灵活泼起来，使我们每一个小组活泼起来，让我们更多的机会与你面对面，让我们更多的机会在你面前倾心吐意，使得你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你在等候自卑的态度。我愿意回应你的话，我愿意回应你的话。今天世界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世人所犯的罪我也有一份。主啊，赦免我，继续的在我的里面工作，不要放过我，绝不要让我经过了这个疫情之后毫无改变。主啊，教我自卑在你的面前，而且教我自卑成为我随时随刻的态度。主，我感谢你，谢谢你仍然活在我们中间，谢谢你的话仍然可靠，你会赏赐寻求你的人。谢谢你直到如今仍然向我们施恩扶持我们，谢谢你，我要更多的依靠你，我要更多的祷告，我的教会要更多的依靠你，我的教会要更多的祷告，让你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谢谢你，不要放过我们，不要放过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洁净，深深的洁净，恢复，大大的恢复。主，我也为礼拜一开始的这个课我仰望你。主，我们在教导孩子的事上多么需要你的智慧，多么需要你的恩典。在这个课程里面一定会显出一些我从前做错的，主，给我力量，改正的力量，给我恢复的力量，也教我 怎么样更新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使每一个家庭父母跟子女是和乐在一起。主，那些我们已经做错的事情，主啊，我求你，就像我们在童年经验的课里面一样，主，你来医治，你来恢复，好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更健康，好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能够更有方法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谢谢主，主，孩子向你呼求，向整个教会吹一口生命的气息，向我们吹一口生命的气息，使我里面的灵能够更活泼，使我同工们的灵能够更活泼。主，当我们可以再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是活活泼泼的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神祝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相信你，深深记忆。